阿拉丁和神灯第七部分。公主终于走到新宫门口，阿拉丁以忘我的喜悦跑步上来迎亲。母亲向公主指出了官员簇拥下的阿拉丁，公主一眼便认出了他的形象，不禁心中暗喜。敬爱的公主，阿拉丁恭敬地走上前去，如果我不幸地因胆大妄为敢于追求苏丹的女儿可爱的公主而引起阁下的不快，那我必须指出罪不在我，肇事的起因是你明亮的双眸和绝色的天姿。公子，就是我现在应当称呼你的。我服从父亲的意愿和安排，今天见到了你，我心愿已足，我愿追随在你左右。阿拉丁听到如此甜美的回答，心花怒放。他不愿让公主走了一长段路后还站着讲话，连忙拉起她的手，喜滋滋地吻了一下，把她带进一间大厅。厅里点着无数支蜡烛，并在金魔的安排下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桌上的盘碟都是纯金制成，盘内盛着鲜美的菜肴，桌上的花瓶、盆罐、酒具也都是精工打制的金器。周围其他的装饰无不金光闪烁，呈现一派富贵景象。公主看到如许财富集于一堂，只觉得眼花缭乱。公子，过去我总以为世界上没有比父王的宫殿更美的地方，如今看了这座大厅，才明白我的眼睛受骗了。阿拉丁请公主入席，等公主和母亲双双入座后，乐队轻拨琴弦，弹起妙曲，佐以歌舞的轻歌曼舞，直至席中。公主听了抑扬顿挫的音乐，非常高兴。她说在父亲的宫中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她哪里知道这些乐师都是神灯的金魔精心选来的仙女。酒宴方罢，残席撤去，一对舞娘按婚礼习俗跳起花式肚皮舞。最后的节目是一对男女演员迈着轻盈快捷的步子结束了舞会。午夜时分，按当时中国的习俗，阿拉丁要站起来把手伸给公主，拉着她共舞，以结束入洞房的仪式。两人在舞池中跳得十分投入。舞娘离去后，阿拉丁拉着公主的手进入洞房，新床已准备就绪，女兵帮公主宽衣解带，然后把她放在床上。那边男兵也做了同样的工作，然后一起离去。至此，阿拉丁和蒲德公主的婚礼才告结束。次日早上，阿拉丁醒来后，随从们又拿来一套和昨天一样鲜亮的衣服，并侍候他穿戴完毕。然后他命令备马，在一班随从的卫护下直奔苏丹王宫。国王和昨天一样，跟他拥抱亲吻后，让他坐在王座右侧，命令左右早餐侍候。父王，我请求今天暂免赐恩，我来敬请陛下去公主宫中共进午餐，并请宰相和朝中显宦王公陪同前往。国王欣然同意，立刻起身离座。好在两宫相隔不远，他们便决定步行前往。他右手拉着阿拉丁，左边走着大宰相，前面有朝中众官开路，显贵宦臣则尾随在后。离阿拉丁宫越近，苏丹越为这座宫殿的新颖别致惊奇得难以自已，踏进殿内更觉得眼花缭乱，不禁大声喝彩。最后，阿拉丁邀请众人参观那24扇窗户的顶殿，国王欣赏了窗格的艺术，看到了装饰的钻石、红宝石、祖母绿以及其他的大块宝石。阿拉丁指出，他里外都采用这类饰品。国王听得目瞪口呆，良久才回头问宰相，
天底下有哪座宫殿能像这座那样气派？我在这里简直成了门外汉了。陛下应当记得，还是前天你收阿拉丁为驸马时，才答应他在你宫殿前面另外修建一座。那天太阳落山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昨天是我第一个告诉你宫殿已经竣工。
我记得清清楚楚，但根本没想到这座宫殿竟成了世界奇迹之一。你能在哪里找到房子的墙是用金砖银砖而不是石头大理石砌成，床根是用钻石祖母绿镶嵌的，这真是前无古人的奇迹啊。
国王绕屋子走了一圈，观赏了所有窗根上精工细琢的手工，他一扇接一扇数着，惊讶地发现只有23扇是完好的，美中不足的是第24扇尚未完工。
宰相，国王向那个永远和他观点一致的人问道，
我真奇怪，如此精美的工艺怎么留下这等缺陷？
宰相并不怀疑阿拉丁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像其余23扇一样迅速完工，他也不怀疑阿拉丁因珠宝不够而无法装修，这种事找个机会都能办到。当时阿拉丁离开国王去安排了几件事，等过来时正赶上宰相在议论他完不成窗子的事。
孩子呀，
国王一见他过来，
这间大殿是全宫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不过有一件令我不解的事，是我看到了还有一扇窗格尚未完工，这是工匠的疏忽还是时间过于仓促，以致在如此精美的建筑物上留下一块瑕疵？
陛下，不是您说的原因造成的情况，这件事是经过考虑后工匠们按照我的意思留下的，我想过了，这扇窗是否留给您来完成，陛下若是接纳我的意见，倒可以永远留作纪念。
如果真是你的意思，我乐意接受，我将立刻下令。
国王立刻传唤首都最有名的金匠和珠宝商，国王走出顶楼，阿拉丁带他到新婚之夜盛宴公主的地方，公主满面春风出来迎接父王，显然她对婚事是异常的满意。餐厅里已经摆上2桌丰盛的酒席，餐具全是纯金打成，国王带着公主，阿拉丁驸马坐在首席，朝臣大公贵族们则按顺序坐在为他们布置的长长的令席。琴杯举箸间，国王一叠声地连连夸赞菜肴的味道，其鲜美可口是他生平从未尝过的。他夸奖美酒的清纯芳香，席间最使他惊羡不已的是4道自助菜，酒菜全用纯金杯盏和碗碟盛装，廊间有乐师奏起美妙音乐佐兴。当国王从餐桌边站起身时，侍从报告他珠宝商和金石匠已在外面侍候多时，他便带上他们又到最高层，指着未完工的窗户说道，
我要你们参照其他的窗格把这扇窗装修完，先过去仔细看看原来的工程技术，必须修得一模一样。
工匠们仔细看了已完工的23扇窗根，经过慎重商议后全体面呈国王，
陛下，我们愿意不遗余力完成陛下交付的工程，但我们竭尽家中所有也不足以应付工程之半数。
宝石我有，国王说道，你们可以去宫里自由挑选。
国王回宫后命令尽速满足工匠们的要求，他们确实也拿走了不少，连阿拉丁后来进贡的聘礼都全部挑走了，后来又来了几趟，又拿走了一批，辛苦忙碌了一个月，工程尚未及半，总之用完了国王的库藏和宰相的思绪，连半扇窗还没完成。阿拉丁看到国王一心想修完这扇窗格的努力已经失败，而且再也无处可弄珠宝了，便命令停工，把未完的工程通通拆掉，所有的宝石如数归还原主。工匠们几个小时内就把6个多星期来的工程拆得一干二净，纷纷回家了。最后厅里只剩下阿拉丁一人，他拿出随身带着的神灯一擦，金膜映照而至。
金膜，
过去我让你在24扇窗格中留下一扇半成品，你办得很好，现在我要你去安好那扇未完工的。金膜闻言便隐退了。阿拉丁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发现工程已完工。与此同时，工匠和珠宝商进宫朝觐苏丹，一位富商呈上带回的宝石说道，
陛下，我代表全体工程人员禀报，陛下赐下的工程我们尽心工作了很长时间，却远未完工，但阿拉丁不仅执意要我们离开，还让把陛下的宝石统统拆下来归还。
国王责问阿拉丁这么做有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国王立刻下令备马，他骑上那匹打猎用的快马，带上几个随从向阿拉丁宫殿跑去。入宫后他也不让通报，踏上楼梯径自向顶楼大厅走去。阿拉丁这时还没下楼，两人正好在门口相遇。 国王不带女婿解释为什么不让他来做完这个工程，就急匆匆地问道：
贤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如此漂亮的大厅留下一块美中不足之处。
阿拉丁当然不能和盘托出国王的珠宝大大的不够，只好支吾着说：陛下所说属实，现在再请陛下移步窗前审看，是否还缺些什么。国王走到先前还在装修的窗前，但眼前的窗格和其他23扇一模一样。他错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再把正反两面又仔细地看了良久，然后又一扇接一扇地看完了全部24扇，肯定了几个工匠做了一个月尚未完工的那窗格在片刻之间已全部修复。他跳起身来，拥抱并亲吻阿拉丁的前额：
你总是在顷刻之间完成了凡人无法做到的惊人之举，你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人物，我越深入了解就越敬佩你。
阿拉丁听完了国王的溢美之词，躬身答道：陛下的好意和嘉奖对我是巨大的荣幸，我保证今后更为尽力去做。国王回宫去了，没有让阿拉丁送行。在内宫，他看到宰相已等候很久，便把目击的奇迹和心情一五一十做了描述，爱慕的言辞使这位手下的宰相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但宰相内心里却更为深信阿拉丁是在施展妖术。他刚想张口说说见阿拉丁第一面的印象，国王明白他的意思，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些话你过去曾对我说过，看来你还没忘你儿子和我女儿的婚事。
国王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宰相再清楚不过了，便不再张口。国王一如每日清晨起床后那样站在窗前欣赏阿拉丁的宫殿，白天也多次远远地观赏。阿拉丁新婚燕尔，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度蜜月，他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进城去清真寺做礼拜或上宰相府，对方也不时来宫里看看，监护也做礼节性回访。阿拉丁每次外出，总有两名随从在他坐骑两旁向路人抛洒金币。此外，来他宫前要求施舍赈济的人永远不会空手而返。总之，阿拉丁合理地支配他的时间，一星期内外出打猎一两次，时而在近处，时而在远郊。路过的城乡百姓都能感受他的慷慨与好施，人们通常也指着他额头发誓，报以爱心和祝福。总之，除了对崇敬的苏丹不去惹他不愉快外，应该说阿拉丁以他的和蔼可亲和乐善好施深深地赢得了众人的爱戴，有时甚至超越了对国王本人。阿拉丁除了具有上述良好的品德外，十分关心被人冷落的公益事业，最好的证明是他给予王国边境的入侵者迎头痛击。事情是这样的，他知道国王正在国内征兵平叛，便前往求讨率印，这对国王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阿拉丁一当上统帅，经常身先士卒，骁勇杀敌，班师回朝前，国王已得知胜利消息。战争得胜后，阿拉丁的名声举国上下更是家喻户晓，但可贵的是他的举止性格一如往日，丝毫不因胜利而骄横暴戾。阿拉丁就这样多年来一直规范着自己的行为。阿拉丁目前的状态还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了，反派也会有一些小动作出现的。再说那个非洲魔法师不甘心落到如此田地，灰溜溜的回去后总是耿耿于怀，他坚信阿拉丁被关进地洞后一定会悲惨地死在那里，但好奇心又促使他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他是个大法师，精于沙土占卜，他从沙盘里取出一个带盖的方匣，盘腿坐下，打开匣盖，摆好架势，撒出沙土，根据星战图形判断阿拉丁是否已死于地下。可是列出的星图告诉他，阿拉丁非但没死在洞中，逃出后活得非常快活，成了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而且娶了苏丹的女儿，是当地一个备受尊崇和敬慕的人物。法师通过魔法完全了解到阿拉丁已交上如此好运，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这个该死的穷裁缝的儿子一定发现了神灯的秘密，
我本以为这小子早已不在人世，可他却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我得想办法毁了他。
他没有犹豫该怎么做，第二天一早骑上马，一路上溜溜达达又来到了中国首都。因长途跋涉，找了个客栈休息了一天一夜。他想先听听老百姓对阿拉丁的看法，便穿街走巷闲逛起来，专往酒肆饭铺人多的地方钻。在那里，不相识的人可以坐一起喝一盅温煦的黄酒，就像上次来时那样。一落座，侍者立刻送上一杯温热的酒，他嘬了一口，耳朵却注意倾听周围的谈话。他发现人们谈论的都是阿拉丁的宫殿。他一口喝完杯中物，也加入了谈话的行列，趁机询问他们谈的那座宫殿究竟为何这么吸引人。
看来你准是个外地人，
被问得奇怪地反问道，
你从哪里来的，竟然没听说过王子阿拉丁宫殿。
和蒲德公主成婚后，人们都这么称呼
这座宫殿。我不敢称它是世界奇迹之一，但它是现存的唯一的奇迹，它富丽堂皇，无与伦比。你一定远道而来，所以一无所知。要知道现在哪里不再谈论它呀，去看看吧，我是否言过其实了。请原谅我的无知，我从遥远的非洲启程，昨天才到这里，离开前确实还没听说过这座宫殿。我有急事，必须尽快赶到贵国，所以风雨兼程，一点没有耽搁。我当然想去观光见识，好奇心已促使我再也忍耐不住，能麻烦你给我指个路吗？
受法师怂恿的那个人高高兴兴地指了一条近路，法师立刻前往。来到宫殿前，他从各个方向审视了一遍，意识到阿拉丁利用神灯建造起这座宫殿已是铁的事实。一个穷裁缝的儿子能懂什么，只有神灯的奴仆，他梦寐以求的精魔，才有能力创造如此的奇迹。一气之下，他回到落脚的小旅店，接着要弄清楚的是这盏灯现在在哪里。阿拉丁随身带着吗？要不放在哪里？当然用占卜找到他易如反掌。他走进房间，取出随身带来的沙盘，撒出流沙，找到了灯正在宫里。这一下他喜不自禁，失声叫道，
我有办法弄到灯了，阿拉丁挡不住我。别看他现在平步青云，我可以把他打入人间地狱。
也是阿拉丁何该有此磨难，他正好外出游猎八天，还要五天才能回来。法师决定怎么做以后，满心欢喜来到店主房里，闲聊中告诉他自己已参观过阿拉丁宫殿，这是他周游列国中看到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但好奇心使他想一睹这座宫殿的主人。
这有何难？
店主答道，
前几天我们还见了他，他目前不在家，三天前去打猎，五天后才能回来。
法师目的已达，他匆匆回到自己房里，自言自语道，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万不可失去了。
反派出现了，看来这个法师要报复阿拉丁了，那他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阿拉丁后面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欢迎收听下一回《阿拉丁和神灯》第八部分。如果觉得熊健我读的不错，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还有打赏哦，谢谢。